大家好，感谢收听 Life FM 在线听节目。今天呢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期，由我阿七
和我 Video 一起为大家来主持。
我们的播客呢是希望能够将一群技术宅圈在一起，来讲他们的爱好、身周围发生的事情以及业界的趋势。我们希望把这些呢能够拿出来进行讨论，那也希望呢能够将这个播客呢打造成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的一个语音节目，希望能够在这里跟各位共勉。
我个人非常喜欢 Windows Live 这个产品，虽然它现在已经转化成别的产品了，但是我们依然准备用 Live 作为我们播客的主题。然后我们的中文域名是在线点 FM， 在线点 FM 是由 Windows Arrow 驱动的，希望大家可以访问。
OK， 我们就来正式进入播客内容吧。我们呢希望是说在每一期的播客里面呢拿出几个这一周发生的一些热点拿出来进行讨论。要不那个 Fidio 你先来。
最重要的应该属于今天的财报吧，微软今天终于公布了他们201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
对，财年的 Q3、对吧，FY16Q3。
对，微软的这个财年财报，大家就是他们的命名跟其他的公司不太一样。
是，他们是七月份开始，每一年的这个财
年
都是七月份
新的一个财年。
对的，
对，所以今天有人在微博上问我，难道你已经提前预兆 Q3 季度的财报了吗？
是啊，你穿越了。 OK， 那我们可以先聊聊这个事情，关于微软的财报，好吧？你觉得怎么样，飞丢？你觉得微软的这个季度表现如何？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懂分析师他们是怎么预计下一季度的这个财报的这个预期嘛。然后我当时这个肯定不是专业的，然后我是觉得可能就是不如外界所说的，就是不如分析师的预期，但是我觉得下降还是都有所接受的。但是可能大家很不解的就是为什么卢米亚只卖出了260万台。
OK， 这是
对
被放大了哈，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东西，
对，
尤其是中国用户。
对，貌似被放大了，因为最近对微软的负面消息太多了哈，像性感玉米砸 X1， 有狠批微软中国的 Surface， 所以 Windows Phone 的这个下滑呢被人放大了。 OK， 没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财报的一个表现啊。它的 Q3 刚才那个 Video 也说了，微软的财年是从每一年的七月份开始，比如说呢2015年7月1号就是它16财年的开始，所以呢正好
就是2016年，比如说2016年 Q1 的财报就是2015年7月份，
对，
那一季度的财报。
对对对对，所以呢，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我觉得大家需要需要改变一下以往的认知。
对 financial year， 所以呢那它的微软的 Q3 的财报呢实际上是从2016年1月1号到2016年3月31号这样的一个阶段。我感觉啊微软的这个财报呢中庸吧，平平淡淡，不能算是好也不能算是差。它的总体的这个 total revenue 来讲的，就是它的一个全部的营收到了22.1 billion， 就是221亿美金。然后呢它的 gross 增长率在2%，然后如果去除掉货币汇率的问题，那它的这个增长率是5%，还可以，整个来讲还可以。那么它的有一个下降的，就是 net income， 就是这种净收入下降了3%。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的投入还是蛮大的，
可能是因为诺米亚手机卖的不好。主要是因为这个，因 Surface 这一块我知道微软的利润并不高。
OK。
对，然后对，主要我觉得应该是诺米亚卖的太少，可能会带来
下降的比较多嘛。
下降，对。
OK， 其实它这个几大块嘛，因为微软的重组，它现在基本上是三大块，它的 productivity and business processes， 就是它的这个业务处理和生产力这一大团队，然后它第二大的这个 intelligent cloud 智能云，第三大团队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像它的 Xbox， 它的 service， 对，个人计算这个领域，第三大团队。其实呢，每一个团队从财报上来看啊。最大一块就是 personal computing， 个人计算这个部分，到了9.5 billion， 95亿美金。然后呢，增长率呢是年增长率1%，还可以，一个没有下降，这个不错。因为按理说 Windows 10免费啊，应该给大家的印象是说它这个部分已经没有这个收入了嘛，它还在保持增长，这个很难能可贵。
对，
它的这个增长率最高的就是 intelligent cloud。智能云这个部分，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生产力和这个业务处理这个部分增长1%，增长率还是不错。如果说从它的财务的一些亮点上来讲的话呢， 有几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它的生产力和业务处理这个部分，就是 Office 和 CRM ERP 部分这个领域，它的 consumer 的产品和服务，就它的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增长是 6%。 Office 365的 consumer 的订阅数到了2220万，是的，这个数据还可以，因为这个发展了两三年这个样子，能够增长到这样的一个数据还是不错的。对，你觉得这个部分它的增长动力是来源于哪？你觉得？
我觉得主要是，我个人觉得在国外地区用户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企业用户带来的一些东西。但是财报上说这是 Office Consumer 这一块，
嗯，
就有点搞不懂它这个增长，
嗯，
增长的动力主要是什么？可能是，
嗯，
就是前段时间刚出来 Office 2016，然后。如果你不是 Office 365用户的话，你没法用到，
嗯，就很难获得。
估计有可能是新产品的，就是 Office 2016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
嗯，
可能会
嗯
刺激一部分用户过渡到 Office 365。
是，我倒是觉得跟这个它的多平台跨平台的这样一个战略吧，比如说它的 iOS 啊、Android 啊、Windows 啊都是可以来去安装 Office 365吧。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它的 Office 365的订阅，因为现在如果说你要用 iPhone 的话，你去装一个 Office， 它默认是说只能读吧，对不对？不能编辑，
只能阅读。
对，
你就是不需要有订阅的权限才能编辑。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带动了一部分用户呢，就是必须得去订阅。我也算是其中这样一个人，就是我是希望全平台嘛，所以这个 Office 的话呢，随时随地来去拿出自己的设备来去做编辑查看。你像我的很多的，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可能要归功于苹果。
iPad Pro 是吧？
我觉得有部分原因可能要归功于这个。
嗯，好吧，这有点冷。然后它的另外一个就是在生产力这个部分呢，它一个亮点就是 Office 的 Consumer 增长率 7%， 里边的 Office 365的 Revenue 增长是竟然到了 63%， 非常高，非常高。然后它的 Dynamics 的 ERP CRM 这部分的产品和云服务的增长到了 9%， 其中的这个 CRM Online 就是它的云端的 SaaS 增长超过了两位数，就是年增长率超过两位数，啊，很牛掰啊，这个数据非常亮眼。它的第二大
好像是已经连续两年了吧，
啊，不止两年呢，连续五六年了，每一年都是这个两位数的增长。对，
因为我对这个 Dynamics 不太了解了，
嗯，是因为这个进中国时间也不是很长。然后它第二大团队就是 Intelligent Cloud， 就是智能云。对，智能云的这个 Azure 这个部分财报上呢，实际上它这个显示的是增长率非常低，
3%。
对，但是 Usage 就是使用率增长非常高，120%。嗯，所以这个可以，
嗯，
对，这个可以。可以说明
它归功于就微软那个 Azure 云计算，还有它那个Secure 数据库这方面的增长吧。
嗯，
主要是因，
嗯，
这两方面的用量是增长了100%。
对 ，SQL 的就是 Azure 的 SQL 的 database 是超过两位数的增长，就是 YoY growth， 就是年到年的这种增长。然后 Azure 的用量，这个实际上这点额外说一下，因为微软的业务模式的问题，它实际上很多的一些使用 Azure 的客户一般都是企业用户，那么企业用户的获得往往是说是他的渠道和直销团队来给微软带来的一些企业级客户，所以他的用户获取呢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但是呢，一旦用户用了 Azure， 那么用量还是蛮可观的，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去说明 Azure 的蛮好用的。
其实 Azure 后台确实比较好用。
对 OK。
对，我个人也是，当时配置我们在线 FM 的时候，看到就是微软的 Azure， 就是它提供新界面和旧界面，就是它有很多的现成的东西可以直接用。
是，
比如说我想搭一个 WordPress 或者搭一个 Ghost 或者其他的一个开源的一个网站的架构，直接可以从应用商店里面搜索，
对，
搜索关键字。
是的。OK， 这是第二个领域。第三个团队呢，就是个人计算，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部分，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说 Lumia Phone 销量只有说这个季度只卖出了260万台啊，非常可怜的，所以跌了46%，非常的难看。对，那么它的其他，
Phone 的利润跌了，利润跌了46%。
对，利润跌了46%啊，对不起啊，不是利润，那数量是卖出了260万台，然后它的 Surface 是一大亮点，对吧？
对 ，Surface 的就是利润增长了61%，
非常可观的。
就是他们官方归结于原因是，主要是 Surface Pro 4还有 Surface Book 带来的一个增长。
是，然后它的 Windows OEM 的收入是
下降百分之
对
二，
2%，但是实际上比 PC 的这个下降度要低很多。
速度慢很多，
是
对。
是是是。
其实它相当于那个相比 PC 下滑的，其实它还，其实这样算，其实还是增长的。
是啊，哎，这个事儿很诡异啊，对吧？按理说 Windows 10是免费的嘛，个人用户是收不到钱的呀，对吧？
对，但是我就不清楚为什么它会能从 OEM 里边还能持续的获得利润。
哦，这很诡异，然后它的 Xbox Live 的月活跃用户增长了26%，到了四千
4600万，
六百万。
对。
哎，我们这里边可以拍个脑袋啊，4600万有多少是 Xbox 带来的用户，对吧？因为 Xbox Live 是一个所有的，就包括
是一个服务
是的
嘛，
呀
对，
，Windows
对。
10上面的游戏也是 Xbox Live，对吧？
但是他说的是活跃用户啊，对吧？
是
那
啊，
应该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 Xbox。
Xbox 肯定是活跃的多啊。你像那个 iPhone 也有 Xbox Live 的服务的，
但我知道，但是它那个是 Smart Glass，我觉得微软应该不会把那个归功于 Active Users 吧？
不是啊，它那个是有游戏的呀，别忘了，iPhone 上是可以跑那个 Xbox Live 的游戏的呀。
我知道，但是应该不是这部分，我觉得应该
对
非
你
常
感，
之少。
对你感觉应该是非常少了，对吧？OK，这个，
对，给我感觉是因为主要是你看 Xbox Live 在 iPhone 上的游戏就很少。
是，这个倒是
而
有
且基
道
本上都集中在，我觉得国内应该玩在 iPhone 上玩 Xbox Live 的用户特别少。
是，这倒是有可能。OK，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 Search Engine，搜索引擎这个部分广告增长了18%。对，看起来是说它的 Win 10的发布对于 Bing 来讲是一个利好啊，增长率
对，
很。
其实我也没搞明白，但是搜索引擎的话，难道是因为就是有的国家不 Cortana 就是不支持他们地区，然后。框就变成必应搜索，可能这部分原因是导致它增长的主要原因吗？
不一样啊，你用Cortana 它一样也是 Bing 的搜索呀，一样的。
对，也是必应的搜索，
对
就
啊。
是我的意思就是，可能就是主要归结于 Cortana
它这个
来
对，
产
没
生
错，
的搜索的一些东西嘛。因为我想，你看 Windows 10，它的如果你抛去 Cortana 不看的话，其实和之前的操作系统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了，就是基本上是说它这个有了这么一个小的放大镜摆在那儿，很多人都会点的，很多人也都会在里面
对，
去搜索的，对吧？也确实是，这个 Win 10的用量对于 Bing 的这个收入还是带来很大影响的。OK，我们关于财报这个部分，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需要讨论
没有，大家可能就比较关心卢米埃为什么下得那么
的。
惨。
哎，你觉得为什么这么惨呢？
主要原因我觉得应该是策略吧，不然我觉得应该就不再强调，就是你看 Build 上面都。几乎没怎么提 Windows Phone 吧，好像我记得有外媒统计，好像就提到过3次 Windows 10 Mobile，别的就提的次数特别少。主要我觉得应该是不打算再，虽然说出来有点就事实是这样，但是说出来就是，但总得接受。我觉得微软不会在
对，
Windows 10 Mobile 上特别单独投入东西的。
是，哎，这个很有意思啊，结合今天有这么一个叫全球头号微软专家抛弃 Windows Phone，很有爆炸性啊。
在哪看的新闻啊？
这个很多啊，很多好像都有啊，像这个叫什么WP 党是吧？还有这个知机网，还有什么 CN Beta 都有。
啊，是新闻稿吗？
新闻稿啊，
好吧。
英文的这个原文是在好像是在 Win
啊，我知道是啊，他说那个是 WinBeta，好像是 WinBeta 写的
啊 Win
吗？
Beta
哦，
对 Win Beta。
写的是说主题好像是 Win 10 Mobile 已经不重要了。
哦，
主要主题是突出的这个是
不
吗？
是，它这个标题是这样的，标题是叫 "Why I broke up with Windows Phone? It's not me, it's you"，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和 Windows 手机分手？不怪我，都怪你。
好吧，
好吧。
这篇原文我们觉得有必要在我
Show
们上
notes，
传播客的
对，
时候
放出来，
把它
对，
给 share 给大家。
是的，我们把那个英文的地址给它放出来。我其实说实话啊，Mary Jo Foley 啊，其实挺有名的。如果大家要关注微软的这个 Build 大会的话，
对，我知道，
对，你会发现，
每年基本上都会出席，然后包括微软的发布会，各种。
是， 他离开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也是去年这个使用 iPhone 了嘛，换到 iPhone 上了，并不是说 Windows Phone 不好用，而是确实这个生态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去培养。那而如果让普通的消费者来去跟进的话，本身来讲就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做法，对吧？所以我认为呢，让普通的消费者离开 Windows Phone 其实是一件好事情，我个人认为，
啊，我已经看到明白了那个内容了，
对吧？
说他已经是对最先离开了，就是投入了安卓的怀抱
是
了。
的，是的，我其实非常讨厌 Andrew。回头我们再说这个话题吧，今天咱们就不说这个事情
对，
啊。OK，你怎么看 Windows Phone？
其实我个人其实家里有很多 Windows Phone，但是其实我用的也非常之少
现
了。
在哈，对吧？
对，我家里差不多这一年刚买了几个 HTC 的那个 M8 的 Windows Phone，这是我最新的一款那个 Windows Phone 了。然后就是一直在折腾 Windows 10 Mobile，然后因为工作也时间也忙了，然后没那么多时间折腾，算了吧，
是，
就是没办法，得买台 iPhone 用
买
嘛。
台 iPhone 用，所以投入 Apple 的怀抱。
对，但是我在我 Apple 里面装了74款微软的 App。
是，基本上都是微软的服务哈。你对这个事情感到沮丧吗？你觉得 Windows Phone？
我觉得现在这个点离开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我也是玩了 Win Phone 4、5年的，然后我看到很多人在坚持，也看到我有很多粉丝跟我说不用 Windows Phone 了。
是。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离开也很正常。其实他们说的很对啊，就是我们只是用手机的，没时
折
间
腾，
等你那么
对，
久。
没
对，
时间来去
我觉
响应
得
你的策略那个号召的哈。
也是，我觉得走的话也是无
是，
奈。
哎，我问你个问题，你知道我是哪一年用的微软的手机吗？
2010年、2009年，
我是02年就开始用了。
你用的是用 Pocket PC 是
对
吗？
的，那个时候是 Windows Mobile。
啊，那时候我还在上小
哇
学。
塞，差的有点多哈。是这样，其实 Windows Mobile 的发展呢，就是从最开始的，我认为它的策略好像就是最开始就有一些问题啊。Windows Mobile 非得要在那么一个小小的硬件里
小的
边，
屏幕上，
对，要把
对。
Windows 给它塞进去，要有 Start，要有开始菜单，然后要有关闭按钮。
但是其实它这个策略和今天的 Windows 10的整体的策略，我觉得是差不多的。思路我觉得差别不大，
不太一
只
样。
是现在的技术，只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更适合比当时推广那个要更容易让用户接受一点。
是这样，我呢不太认为说它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当年那个是说是界面一样，就是希望把 Windows 的体验带到手机上，但是他不想一下，你在那个电脑上的 Windows 的体验，你非得要塞到手机里面去，这本身来讲是有问题的，它并不是一个站在用户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这么一个思路，对吧？也就是说，
对，
你还那么小的屏幕，你让用户去点 Start，你那么小的屏幕让用户去关闭一个按钮，而且呢还得需要一个类似于笔的这么一个东西来去点这个屏幕，所以本身来讲这个非常的坑爹啊。那么今天的话呢，不光是界面要一样了，现在是整个的连底下内核都一样了。当年的内核是不一样的，当年内核是 Windows CE 啊。
对，涉及到嵌入式了，对吧？
是，而且呢，你开发的应用基本上就是非得要专门来为 Windows Mobile 来做一套。所以像当年的这个，你知道当年那些ISV，像高德是从那个年代就开始做的。导航，一直做到今天，但是你现在你看它有没有 Windows Phone 上的这个应用呢？
停止维护了。当
好
时
像就
我
没
记
有了。
得 Windows Phone 8的刚发布的时候，高德说会一直维护的。结果
还有的，对呀。
前段时间有个用户把这条微博翻出来了，然后说："哎，你们怎么停止维护了？"
是，哎，可惜啊。所以这个当年02年的时候开始用它的 Pocket PC。然后到那个 Win Phone 7，实际上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微软有点问题，我实话实说。今天并不是因为它这个策略调整啊，我来去说微软的坏话。我当年我就认为 Windows Phone 7是有问题的，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是知道微软的一些想法的，就是你知道那个 Android 并不是 Google 原生的。这个你知道对吧？
对，
是 Google 收购
也是
的。
收购的嘛。
对，当年微软其实是也，我认为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说智能手机时代被苹果所引领，直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移动互联的时代，手机需要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体验。Windows Mobile 也好，还有这个 BlackBerry 也好，它的这个用户界面整个其实都是不适合最新的这个用户体验的要求的，对吧？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微软的团队呢，直接就决定说把 Windows Mobile 给它 cancel 掉，然后直接用，但是又没有新的这样一个系统，对吧？当年的
对，
这个决策，实际上据我所知，他们当时是想要直接推翻重来的。也就是实际上是 Windows Phone 8的这样一个目标，
当
但
时
是
对，
你
其实也有很多新闻报道说，Windows Phone 8其实是微软在那个秘密研究的。
对，所以你中间的这段时间呢，实际上它是有一个过渡的产品，就是 Win Phone 7，是一个过渡的产品啊。所以呢，这样的话，说实话是把那个最终用户给坑了呀，
对他
哈哈哈哈。
这个，对他这个策略，
嗯，
当时我觉得，就，但是他这么做，我觉得也是有原因的。一个可能是觉得，如果
嗯，嗯，
仓促的就推那么快推出他们研发的内
对，
容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差一点。
好吧，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
嗯，
跟，我觉得那个
我不，
推 Win Phone 7，我觉得是
嗯，
没办法，但是必须得这么做吧。
它中间应该是2年到3年的这样一个空档期啊，就是没有系统，所以它实际上是在CE 的基础之上来做了一个这样一个过渡产品，就 Win Phone 7，所以这个咱们也不给微软洗地了，好吧？
对，我
它
对，
就是很糟糕，
但是客 观来
嗯，
说，没
好
有更
吧，
好的方案了。
是那个 Android 是捡了个大便宜，正好是这个卡在这些巨头。没有在追赶 Apple，又没有追上的这一个空档期，Google 这个捡了个便宜啊，反正这也是跟他们的一个眼光有关系。OK，不说它了，咱们就说一下 Windows Phone 吧。那实际上到了 Win Phone 8啊，你怎么看 Win Phone
然
8？
后 WinPhone 8，我觉得我用 WinPhone 8，就是 WinPhone 7出来的时候我就用了。然后 WinPhone 8，我觉得确实有很多改进，但是其实你推现在这个点，当时那个点推出 Windows Phone 8的话，其实当时功能也是缺失了很多。你看啊，我们看就是，它直到
嗯
前几年推出 Windows Phone 8.1的时候，才有通知
嗯
中心。然后 WinPhone 8，我记
嗯，
得隔了很久，好像是 Update 3的
对，
时候才推出了那个锁屏的功能，系统级别的锁屏，所以我觉得这
是
段
的，
时间也是在填坑，但是填坑的
对
速度
对
也很慢。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说微软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策略，刚才咱们也谈到了，实际上它在有意的淡化这个 Win Phone 10，对吧？我个人认为，也是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应该微软在 review 自己的 strategy，那么他也意识到了，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让用户来用它的这个 Win 10，作为这个手机平台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对吧？所以不如说让 Win Phone 10来去做它擅长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企业级市场，对吧？
对，但
好吧，
是其实最终受，确实，其实最终
对，
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消
用
费者。
户啊，
对。
是的呀。你现在，我前2天我在那个数字尾巴上面，我看到了一个，就是一篇讨论吧，应该叫，很是心酸的。回头我们把那个 show notes 给它发出来，好吧？放到这个我们的网站上。OK，不说 Win Phone 了。你觉得你期待 Surface Phone 吗？
其实对我来说，我的使用场景是我对电脑的依赖远远高过于手机。对我来说
嗯，
，Surface Phone 我觉得是可以当
嗯，
看点，但是我觉得我应该
嗯，
不会去买。
是。本着我多年跟微软打交道的经验，微软的产品一定要买第三代以上，第一代的
对，
产品坚决不能
前段
碰。
时间我还跟 LiveCino 的那个站长聊
嗯，嗯。
聊，他说被微软坑了好长
嗯，
时间，买了第一
嗯
代的那个 Band
，Surface 是吧？
Surface，
啊，
对，结果对，
全是死在沙滩上那批啊！我也有个 band，那个 band 不支持中文的，
对，
天天的只能当一个闹钟和那什么了，计步器了。然后它的这个 Surface 啊，我的一代 Surface 在吃灰，但是我媳妇儿的 Surface Pro 3呢非常不错，
Pro 3我有在用，但是因为我现在目前主要两台电脑，一台是 Pro 3，还有一台是那XPS13。我现在主要用的设备其实是 XPS，因为我觉得设备 Pro 3在我办公的时候，那个其实那个问题就是可能就真的就风扇转得特别凶，
OK，
所以我
那
就
估计是
对。
跟工作的这个内容可能有关系，是吧？你像我媳妇儿用的，他们都是文档嘛，文档处理，所以他们这个应该还好啊，还好吧？看微软未来吧。所以现在的 Surface Phone 我是这么看啊，我个人认为 Surface Phone 在想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品类，也就是说他想要把 Surface 的原来的一个做法给它再搬到 Surface
对，
Phone 上。
我觉得他可能
对。
是重新回归那种，就是说我做个 Surface Phone，让你们 OEM 看看应该怎么做手机，
这个有这 个
有这
有
个
这个
可能
成
性。
分，
我觉得，
有这个成
因
分，
为 Surface Book 和 Surface Pro 都一开始都是这样的，都是
对，
怀着这样的理念。然后
对，
最近也是很争气，就 OEM 做的电脑还都可以。
哎，对了，好像惠普的，今天刚刚看新闻，说惠普的 Elite，
Elite
就
对，
是Elite 这个好像只有699美金呢，定价。
是 Spectral Elite 是吗？最新的那款
啊，
对吧？
对呀，那么高配，竟然只有699美金呢。
但是考虑到在外国买的话，其实他们除非你在免税州，但是不然也拿不到这个价的。我觉得还有
好吧，好吧，
还有什么州税啊、增值税，增值税
好
可
吧，
能没有，州税还有各种税，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那我就当它这个700美金好了，或者750美金好了，也 OK 啊。
其实也不错的。
是啊，它的配置很好的，对吧？
我们
我
回
们
到
走。
Surface 风上吧。
OK，这个 Surface Phone，我认为它是应该是想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品类。这个品类我一直在猜哈，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哎，让大家来去忽略掉 Windows Phone 的这样的一些局限，而要用 Windows Phone 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
对吧？
难道 Surface Phone？我觉得当时网上不是有报道说 Surface Phone 有三个版本吗？然后我们在想 Surface Phone 会有什么新的特性？我觉得应该把它和 Surface 这个系列关联起来。我觉得这应该是可能是会出现的新功能的一些亮点。我觉得它不会把 Windows 10特别的功能加在 Surface Phone 上。我觉得应该会跟 Surface 系列的平板会关联到一块。如果有新功能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感觉它会强化它的 Continuum 这个功能，然后我个人认为它应该会把苹果的这个 Handoff，苹果的 Handoff 就是手机和 PC 之间它是要有一个同步的这样一个过程嘛，在手机上做的操作，然后可以马上在 PC 就是在 Mac 上来去继续做。我认为微软应该也会跟进这样一个 Handoff 的这样一个功能。最新的这个 Win 10，不知道你那个设置了没有啊？Win 10里面呢，它有个 message 嘛，消息，消息
Message
它
at
现。
微软是吗？
也就是说我最近这两天我在用哎，就我直接在那个 Win 10的工作电脑上我来发短信的，它就通过我的 Win 10的手机就出去了，很好啊，这个功能非常不错，所以这个 handoff 有一部分应该也是学苹果的，然后再结合它的这个 continuum，就是它的这个自有的这样一个功能，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手机和 PC 互动同步的这样一个场景，蛮好，我挺看好的。也就是说，如果 Surface Phone 真的如果说有 X86 架构的话，也许我就不需要带笔记本了，真的，我可能弄一个蓝牙键盘就好了，
也
甚
对，
至，对呀，蓝牙键盘我就可以写邮件、写文档，非常方便，真的不需要带 PC 了。
但是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是保守的，我
好
就
吧，
对就不就是 Surface Phone 不管再怎么牛逼，考虑到微软前三代的定律，我觉得对。
你是被伤了，好吧，那我们就前三代的定律往前走吧，第一代不碰，第二代观望，第三代这个对，
买。
买，OK，这是 Surface Phone，
对，
所
财
以
报
我
应
们
该，
看它这个品类吧，
对，财报我觉得我们应该说的差不多了。
对，差不多了，那好，我们说说其他的，你还有什么需要？
Skybot 这个功能我想说一下。
OK，
前几天我已经找到 Skybot，我 我前几年好像还找了一些相关的东西，一共有，目前在测的一共有五个机器人。最有用的应该是 summarize 总结。这个机器人的话，就是你可以把一个网站添加完它之后，可以把一个网址发过去，然后它会，给你一个总结。summarize 不是总结的意思吗？它就把这篇内容的总结给到你。
OK。
对，适用于中文、英文，还有其他地区的网页都可以。但是我
先打断一下哈，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这个 Skyboat 好吧？
Skyboat 想让我怎么解释，
用一两句话来跟那个我们听众说一下。
Skyboat 应该我觉得是微软推出了一个智能机器人的一个策略吧。因为你看最近很多很多厂商包括 Facebook 或者是别的应用开发商都已经开始引入这个聊天机器人这个概念。但是聊天机器人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存在一天两天了，而是你看微软的小冰，微软的 Cortana，
对
他们已经早就，或者是苹果的 Siri 也好，对吧，其实这种他们也都属于聊天机器人。
对，
然后我觉得微软那个 Skyboard 是为了让大家在一个应用程序里面可以干更多的事，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刚需，而不需要你说比如说我想看一个网站的内容，我非得去跳换，就是退出这个程序，
跳到浏览器里面，
跳到别的里面。
对，
我觉得可能是想让用户更长的时间留在他的服务里面。
是，其实这应该也是他的 Build 大会上所宣布的 Conversation as a Services 或者是 as a Platform 这样一个策略，对吧？
对，
我其实挺期待它这个功能能够越来越好。
对，现在用户已经可以用了，然后我会之后大家可以在我们会在我们的网站上把这个如何添加的这五个聊天机器人的方法写出来给大家。
OK。
对，大家到时候可以直接用。
OK。
直接添加，支持 Skype 所有的客户端，包括网页。
OK， 非常好。还有什么需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还有就是没了，就大家可能吐槽最多的就是 emoji 啊，就是 anniversary 这大家都比较关心那个年度更新里面那个新的 emoji 的这个表情，然后
是
用户比较说就说哎你挺好看的，然后但是我发给别人，别人还是显示老板的。
哦，为什么呀？
不，如果你不用那个周年更新的话，你不就显示旧版的了吗？你发出去是可能在你上面显示，就比如说你的电脑升级到最新的周年更新了，对吧？
对，
你发出去给人家最新的 emoji，别人收到的可能是 emoji 在他们手机上或者在他们设备上那个时候的那个版本。
哦 ，OK， 是版本的问题哈，不同步的问题是吧？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蓝屏的二维码。
蓝屏二维码很有意思，哎，说说这个。
这个其实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蓝屏，然后导致我那天电脑就重新装。然后最终我发现其实并不是我电脑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我的一个键盘卡到底下了，导致可能会出现内存的一些泄露，然后蓝屏了，然后当我把电脑重装好之后，我才发现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啊，你是驱动的问题？
不是，我是一边处理别的事，然后一边好像是那个截图键陷下去了，就是可能导致我一边在办公的时候一边它在截图。
哦，好吧，原来是这样的。
对，加那个二维码其实挺好的，就用户可以扫一下，然后跳到那个链接里面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找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看，假设一种场景，以后大家凡是出现了这个蓝屏的问题，拿出自己的手机扫一下，直接的就进到微软的官方的网站上，甚至是后台有这样的客服来直接告诉你，你的电脑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你说微软如果直接在那蓝屏的二维码旁边再加一个微软官方商城的那个二维码，你说能给微软带来多少营收？
是有可能哈，非常冷的笑话。好吧，可以声明一下，我的电脑很久没有蓝屏了。
对，我也是很久，上次蓝屏我就很纳闷，我说什么情况，然后最终我发现是因为我一个按键卡死在下面了。
而且我的电脑还是一个组装机哦，很久了没有出现蓝屏了。好吧，
然后我这边差不多这就是我准备的几个内容吧。
行，那我来说几个哈。这个，
哎，等会儿，可能就是近期我会在我的专栏上出一个关于 Skyboat 的一篇文章。
好， 蛮好，大家有空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 Video 同学的
专
栏，知乎专栏哈，是吧？
对，叫微软信仰中心，
一搜肯定都知道。
对，
好，
一说肯定就知道。
那我来讲几个哈，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新版主机的谣传，这个知道吧？就是也就是说，
我目前只知道 Xbox One Slim 版本。
Slim 是一个啦，现在吵吵的比较厉害的是 Sony 的 4.5 PlayStation 4.5。
对，但是这应该是内部代号吧，我觉得没有公司会把 0.5 作为一个正式的。
不，很诡异啊，这个现在这件事情呢其实已经被多方消息源所证实，
是吗？
对，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消息是非常的确切，应该是就是说 PlayStation 的一个升级版的。
那如果微软可能也会出一个加强版吧？
微软不好说哎，为什么呢？因为坦白来讲啊，微软是第一个被遭雷的，第一个被骂的。为什么呢？微软 Xbox 的掌门人啊，叫 Phil Spencer， 在 Build 大会之前，他就说 Xbox 未来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模块化可以升级的这样一个主机，也就是说，它可以针对 CPU、GPU 它的各个可以升级的。
单独升级是吗？
是的，
跟这个我们的
是的
台式机差不多是吧？
PC 一样，但是 PC 是说你这个是组装机嘛 ，DIY 的话我可以去升级嘛，对吧？那他呢，就是 Xbox 的掌门人，他希望呢每一个呢，你直接去换它的模块，就有点像那个
前几年炒的比较炒的就模块化手机。
是的 ，Model 当年不是有一个模块化手机的计划吗？
对，
他就把那个所有这个给它拆开了，然后一块一块的是吧？其实我非常认同 Phil Spencer 的这个想法的，
但是概念太超前了，我觉得。
一个是超前，一个是被玩家狠狠的骂了一顿。
被骂
的主
要原因是什么？
对，这个你要理解这个 gamer 游戏玩家的心思。这些游戏玩家往往是号称自己 hardcore， 就是这个硬核玩家。硬核玩家的话呢，其实非常关注的是他并不希望自己的主机有多强、有多 powerful、有多符合潮流，其实更多的是说他能够去有更强的游戏性。他呢在这个主机上花了钱，他能够得到保障，然后呢主机的寿命能够足够的长，这个是一个传统，也就是说你可以翻开这个主机发展的历史。
对，可能就是大家不应该带着 PC 的这个
对
游戏，
对，因为这个 PC 的话呢被 Intel 和苹果所带动，基本上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型号、新的版本、新的产品出来，而对于主机来讲呢，十年往往是一代主机的这样一个寿命。今天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Xbox 360啊停产了，彻底停产，这是一个微软的一个游戏主机的辉煌的一代，整整十年。所以这个主机呢往往是说需要十年的沉淀，在上面会发展出来很多很强的 IP 和游戏，所以呢玩家 hardcore 对主机升级换代是持有反对的观点，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你想一想啊，如果我有一台 Xbox 360，我在上面我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的游戏，然后呢你今天跟我说我要升级一个新的主机，我原来的这些游戏很有可能需要重新就玩不了了，因为主机它有这么一个传统，往往是新的主机有新的游戏，原来老的游戏呢就不能够在新的主机上来去运行啊。所以
但是有个策略，如果向下兼容的话不就可以了？
向下兼容实际上就是 Xbox One 的策略嘛，就是它把 Xbox 360的游戏都可以在那个 One 的主机上来去运行，但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体验其实不是特别的好。
是因为你没有单独做优化是吗？
对的，虽然现在 Xbox One 的主机呢已经足够的强了，然后呢它兼容性做的也蛮好，但还是有一些不太友好的地方。所以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用户不希望它升级的原因是，你出了新主机，可能我们以后游戏性就变得很弱，我们不得不买再花钱再买新主机。
是的。在花钱买新主机再买新游戏，这是他们最反对这么短时间内来去升级换代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人都已经买了这一代主机了，然后你现在出了一个新的，那他这一代原来这些主机怎么办，对吧？ 这
因为我能理解，就有的用户就觉得就使用寿命没到，然
是
后你现在再出一个新的，
是
那我们之前花的钱不白花
是
了
的，是
吗？
的，是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近日开发商也跳出来反对主机的更新换代过快，你像非常著名的这个虚幻的厂商也跳出来讲说，你这么频繁的来去做主机升级，对游戏开发者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的浪费，他们也是非常的反对这一点。那这样的话，Phil Spencer 刚被玩家骂，现在结果呢？
他还要强推是吗？
结果呢？Sony，
但我们还是看 E3 他到底会不会出吧。
我觉得微软不会，微软会出那个 Slim，但不会出这个什么的，不会出新的主机的。但是 Sony 要出，你知道Sony 为什么要出这个新的主机呢？你猜猜。
我不知道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嗯，
难道是因为
嗯，
更好的提高游戏性吗？
不是，是它的 VR。PlayStation VR，
啊，主要
对，
是，但之前其实那我这样你这样一说，我是觉得微软就应该不会发布 Xbox One 升级版了，
对他，
因为你看他之前已经在 Holland 上演示过和 Xbox One 这样的一些东
是
西，
的呀，
所以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微软再单独再为了 Holland 再推出一个加强版
没必要了，没
Xbox，
必
我觉
要，
得
他玩
完全没必
串
要。
流就好了呀，对吧？你在
对。
HoloLens 上直接串流 Xbox 游戏就好了。但是 PlayStation 没办法，因为它的 VR 啊，实际上是这几个主流的 VR 厂商里边最差的一个。就是我讲的是从硬件的指标上啊，就技术的指标上，它的分辨率也好，它的刷新频率也好，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据有一些体验过 PlayStation VR 的人反馈啊，就是说它的游戏的锯齿化非常严重。你知道 VR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人戴上 VR 之后，他会头晕的呀。头晕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刷新频率不够，那刷新频率够上去的话，你的分辨率实际上就需要受影响，因为它的这个你只能保证一个指标上去，另外一个指标是很难能够达标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很多的分辨率就下来了，分辨率下来的话呢，就有一些用户其实对PlayStation VR 的那个表示不满，但实际上这个锅啊不应该是 VR 背，应该是主机背，也就是主机的性能太差。造成的，
所以就是索尼如果发布升级版是，应该这么理解的话，应该是不得不这么做。
对，对，所以这个就最近，
对，但是微软这一套串流的方案其实是很完美的，我觉得。
对呀，啊，所以 Sony 串流还不如微软稍微差一些，它的分辨率不行的，所以这现在看起来，Sony 有点骑虎难下了，PlayStation 4.5是必须得出的。但是呢，又面临玩家和开发商的唾骂。
他出了，其实用户很尴尬。我到底买不买索尼的 VR 呢？
是啊，现在有很多的用户已经明确的说了，说你要出4.5，对不起，
出吧，不买。
我不买了，我就直接上 PC 了。所以我们在 E3 上看吧，好吧。我个人认为 PlayStation 4.5是一定会出的。然后呢，我认为呢，有一些用户。
微软不会出价，那你这么说，我也觉得就微软不会出加强版，只会出一个 Steam 版，因为我也觉得现在 Xbox One 确实有点重。
对，它颜值差嘛，就是不太好看嘛，而且稍微有点重嘛。
对，我记得过年那会儿带回老家，我真
沉
是，
死了。
我特地你看，
啊。
我一个手要拎那个 Xbox One，
啊。
一个手要拎显示
啊。
器。
你太强了，竟然把那个主机带回家里边去玩。
对，我不可能为了过年回家单独再买一个 Xbox One
好
吧。
吧。好，我们新主机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另外一个关于游戏的话题，就是量子破碎和古墓丽影以及战争机器在 Windows 10上的这样一个话题。
这三个游戏我一个都没在，
哎呦，
我因为我是没根本就没钱买，
好吧，
而且我这些类型的游戏我个人
嗯，
不是我的
我
菜，
知道你是典
我
型
是
的
那个 2K FIFA，
是
对，
运动游戏，
对，
运动游戏玩
我
家。
是运动游戏玩家。
这个事情呢，来龙去脉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大家知道那个 Xbox 上面是有一些独占游戏的，所谓独占游戏呢，就是只在主机上出现，不在其他的平台上出
平台
现，
上
对吧？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要确保主机的销量，通过独占游戏呢来去拉动。但是微软今年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从这个古墓丽影开始，古墓丽影呢开创了在 Xbox 和 PC 上，而且这个 PC 并不是 Win32 的这个平台，而是 Win10 的 UWP 平台来去发布它的游戏，发布游戏，独占游戏。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原来买过 Xbox 的玩家非常的不爽哎，因为他之所以买 Xbox 是因为 那上面有独占游戏嘛。那你现在如果说发布到 Win10 的应用商店里，
哎，其实
是吧？
但是，
嗯，
对，但是你这么一说，它 UWB 框架开发的话，其实我觉得用户不应该那么想。
嗯，
我觉得如果我是用户，我想，哎，原来在 Xbox One 上独占的，
嗯，
如果我身边没 Xbox One， 我就可以在我的电脑上玩了。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嗯，
很好的解释。而且我觉得这个策略，我个人觉得是，
嗯，
很正确的，
嗯，
因为你不可能实时在哪都有 Xbox One 玩，
嗯，
对吧？
对，
就算你有那个。别人也不会，也不可能把他们的账号切换到你，
嗯，
就算切换到你那边，你难道每天出门你带光盘，或者是你再在别人家电脑上，
嗯，
那个 Xbox One 上载游戏吗，
嗯，
？Xbox One 游戏一个游戏可大了。
是，你这个是怎么讲？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事情，但是从这个 hardcore 就是还是说这些 gamer 的角度来讲，他认为呢也是非常不爽的。他投资 Xbox 是因为有独占游戏。然后你现在呢已经不独占了，那我为什么还要买你的 Xbox One？
但是有个问题啊，你看啊，周年更新中微软有个功能说 Xbox One 和 PC 会共享一个应用商店，
嗯，是的，
以后这个我觉得是这种问题是会一直存在的矛盾。
是的，其实我个人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未来 Xbox 的存在的价值应该是一个标准化的游戏设备，然后呢它是否独占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它还应该还会有独占，就是会保证它的这个独特性。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Halo 也许它会有这个独占，继续独占，也许不独占啊，这个不一定。但是呢从 Xbox 的存在价值或者验证这个游戏平台的角度来讲，它应该还会有独占游戏存在，但是大多数的游戏都应该会既支持 Win10 应用商店又支持 Xbox， 所以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常态。
对，
那从玩家来讲的话呢，其实你要么是把 PC 当成一个自己的这个主战场，要么把 Xbox One 当做自己的主战场。那么而且呢这个多平台的连接对战现在也都是可以连通了啊，这个我们通过之前的新闻也都了解过这些情况，对吧？所以我们走着看吧，看这个微软的一个 Win10 的策略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
我觉得肯定是能的，而且我觉得他走这一步，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觉得就是 Xbox Live 这一个服务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嗯，
我觉得
对，
他可能是这么认为的。
是的，好，我们拭目以待它的未来的发展。
对，然后最后我是觉得就是 Xbox One 以后的独占应用，
嗯，
很大胆的说应该是屈指可数。
嗯，屈指可数，我也这么认为。
绝对是屈指可数。
对，我也这么认为。这个平台呢，其实 PC 的平台啊，如果对硬件的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其实用户数应该更多。而且呢，你现在也明显能够看出来 Apple TV 啊对主机游戏的冲击啊，其实慢慢会显现出来。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游戏的开发商现在已经盯上了 Apple TV 了，所以我们慢慢走着看吧。嗯，
然后我对这个其实我也没别的什么看法，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属于 hardcore。
嗯，回头我们可以找几个 hardcore 一起来聊一下这个问题。对，另外咱们这个播客最后一个环节，你看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给我们？
主要是因为也不知道大家希望听什么方面内容，我觉得第一期还是留给让如果愿意听我们内容的话留言吧。
好的，我来推荐一个啊。
你有什么？
我推荐量子破碎啊，大家好好玩一下。
你推荐游戏吗？
啊，我推荐游戏，好像300多吧，确实有点小贵，有点小贵。
我玩了 2K 和 FIFA 比较多。
明白。我先说一下我推荐理由啊，非常烧脑的一个科幻剧，哎，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一种属于剧情吗？剧情类游戏。
剧情类 RPG， 嗯，射击类 RPG。
但是你不觉得在手柄上玩射击是一种很蛋疼的
啊？所以 Win10 嘛， Win10 是可以支持键盘的。
那以后年纪的话，利用键盘的岂不是作弊了吗？相当于
啊 ，Xbox 也支持键盘了啊，未来啊。
我说鼠标
啊，对啊，也支持啊。Xbox
对未来嘛，就目前不支持啊，鼠标目前不支持啊，只支持键盘，啊。
就这两三个月啊，年度更新版据说 Xbox 就要支持鼠标和键盘了呀。
你现在 Xbox 已经支持Xbox 已经支持键盘了，我用过。
是吗？你已经接了键？
我就是寒假那会儿买的。
哦，
嗯。就是不是寒假，就2月份买了 Xbox One。
啊，
嗯。那时候我插上键盘就已经可以用了。
啊，那个鼠标呢？
鼠标不行。
啊，鼠标不行。
对，就是用 USB 把那个键盘接上去，是能打字，是能
识别的，
系统级别是能识别出来。然后我进 2K 的时候，要登录自己的一些东西，只能用手柄来操作。
但我听说应该是年度更新版这个会支持鼠标的 Xbox。
对，反正是鼠标现在是可以用，键盘是可以用的，鼠标不可以。我这边是
好。
然后如果周年更新的话，大家有 Xbox One 的，我觉得可以接上去尝试一下。
好吧。那我们拭目以待，看它的真正如果 Xbox 和 PC 联机的话，我们是主机赢还是 PC 赢。
最后打一个广告，就是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好的想法的话，就是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如果觉得我们节目做得不错，然后希望分享给你周围的软粉。
是的，
对，然后给我们节目提更多的建议。
好的，我们回头会把这一期节目看看放到知乎的专栏里边。好，
对，还会考虑出苹果的 podcast 的。
好，谢谢，那
谢谢
大家。
好，这期节目第一期就这么结束吧，下期我们争取邀请到更多的嘉宾吧。
好，拜拜。
好，拜拜各位，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